大家听法的时候不用合掌，大家听法的时候不用合掌，让自己坐得舒服一些。那我们的这个寺庙就有点像少林寺了。实际上法并不只是属于泰国人，法是属于每一个佛教徒的。佛教徒无论你是天神还是人类，全都是这个佛教徒，是中性的。只是是我们的祖先们他们非常的棒，然后把这个佛法传承到今天。那包括这个当时的这个非常阿育王，这个他们把那些很多的一些这个佛法的大使们传到其他的国家，包括以前这个在这个当现在的第四是这个喇嘛王，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包括他的儿子，让他的儿子去斯里兰卡去弘法。那包括中国这个佛法进去已经很久了，那已经很久很久了，而且非常曾经非常的鼎盛，而且非常多的宗派，包括唐朝的时候那个达摩祖师，然后去弘法，那个禅宗，然后进入中国，而且在中国，而且实际上他的那个宗派比泰国更多，各种各样的宗派。在泰国的今天，看起来是有两个宗派，这个叫做这个上座部和大座部，但事实是一样的，因为法的核心是一样的，而且用的是同样的三藏，而且也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这个外道的一些教导都已经渗入到佛陀的教导里面，而且现在很多人根本区分不了什么样的教导究竟是佛陀的教导，什么不是。比如今天很多人相信说这个涅槃是一个世界，然后佛陀涅槃了，但是就在那个世界，那个世界全都是非常非常多的佛陀，那个不是佛陀的教导。涅槃不是那样的，涅槃不是一个世界，如果它是一个世界，世界就依然还有生有灭，什么东西还有生，那个地方就会有苦，那个不是真正的涅槃。真正的涅槃在佛教里面，在上座部，在南传的佛教里面就称之为这个欲望的止息，这个心已经彻底的止息了欲贪跟欲望，那个不是一个什么这个一个国家，一个还有什么那个佛陀是坐在各种各样的椅子上面，那个不是南传的教导，那是其他的外道的教导渗入到佛教。这个涅槃就是欲望的止息，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已经脱离了这个欲望，心就会彻底的远离苦，因为就是这个欲望就是让苦升起的原因，这个就是这个升起苦的原因。让我们要学习的，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才能够让我们可以这个欲贪止息，我们学习是要学习到这一点，什么时候欲望止息了，苦就彻底止息了，我们不用去寻找说涅槃在哪里，因为苦已经止息在哪里，涅槃就在那个地方，心就会纯净无染，彻底的解脱自在，就会在那一刻体会到涅槃。我们想要明白涅槃，其实也就是心生灭的那么一刹那，一瞬间。涅槃并没有去源自于一点一点的明白，我们修行是每一天逐步的去修行， 但是这个去彻底的清除这个欲望，就是清除在心生灭的一刹那，我们因此我们这个接触涅槃，就是心生灭的那么一刹那，一瞬间接触涅槃，不是慢慢的去接触，是而是一瞬间接触到涅槃。我们要想能够接触到涅，在一瞬间接触到涅槃，那也就是我们要在那么一瞬间彻底的止息欲贪。因此我们需要继续学习说这个欲贪，这个让苦产生的原因它来自于哪里。这个欲望源自于我们的无知，这个真正它的最后的罪魁祸首其实就是无明，也就是不知道。因为无明的存在，所以欲望就会存在。一旦如果清除无明，这个欲望就再也不会升起，这个欲望再也不会升起。不用去消灭欲望，为什么？因为欲望升起的原因，它一定会灭，因为它升起一定会灭，但是它会再一次又升起。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彻底的清除背后的罪魁祸首，就是欲望再也不会升起。因此说这个断这个疾因，断这个苦因，只是临时性的断。那如果要想彻底的去清除的话，那个才是真正的彻底的清除。这个就是在道与果彻底的清除。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要清除断这个欲望？因为欲望生了就会灭，没有任何一个欲望会永生不灭。但是我们去清除我们的 无明，清除那个无明再不升起，这个欲望就不会升起。因为欲望不再升起，我们就不用去断我们，因此我们没有，再也没有任务要做了，工作要做了，因为这个我们生命的这个敌人再也不会升起，没有任何的负担继续要去战斗。这个佛陀的教导非常的深奥深邃，如果我们能够彻底的清除这个最终的背后的那个 boy， 那整个佛教那一刻就全部结束了，也就是我们彻底的清除我们的无知无明，因为欲望再也不升起了，欲望再也不升起，就也没有任何的苦要去解除了，这样也没有任何的苦。因此我们要去慢慢的去学习，慢慢的去了解，我们修行是为了离苦，苦有原因，也就是有欲望，这个欲望有原因就会生气，也就是这个无知无明，这个无知无明也就是这种无明。那因此有无明我们就会有欲望，有欲望就会有苦。我们需要去全力以赴的去消除我们内心的这个愚痴。我们不知道，就像这个黑暗一旦消除，这个光明自然显现。我们要想清除这个无明不知道，那有这个佛陀给我们的工具，就是也就是去找到明，也就是去知道这个真正的明和知道，或者就称之为这个毗婆舍那的修行。毗婆舍那的修行就是这个去寻找这个我们明和我们知道的这个流程，去清除我们的无明。这个我们动手修行的就是这个毗婆舍那的修行，这是我们的核心工作。我们要想能够只是修习这个毗婆舍那是不够的，因为我们会很累，因为有时候要需要决心智慧非常多，所以会很累，累了之后就一定需要休息，所以佛陀就会教导另外一个修行，也就是奢摩他的修行。这个核心的我们的核心的工作就是去开发智慧，去清除我们的无明，那个称之为毗婆舍那的修行。那这个支持工作让我们的心有力量，有也就是那个奢摩他的修行。我们要学习这两个修行方法，一个是奢摩他的修行，为了让我们可以心有休息，可以有力量；毗婆舍那的修行就是为了带心有已经有了力量的这个心去开发智慧。 去学习这个慈相，去清除我们的这个清除我们的无明。一旦我们的无明清除了，这个欲望再也不升起，一旦没有了欲望，这个苦就再也不存在。这个就是整个修行的整个流程。难吗？让泰国的人举手，泰国的这个禅修班请举手。你们能明白吗？这个龙坡说的是泰文，你们明白吗？龙坡想问说，我们中国人有没有听完了之后觉得没有跟上，然后没有听明白的，有谁没听懂的请举手。龙婆在找我，你们能听得懂吗？因为龙婆先给一个整体的图面，那个苦的产生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根源，就是我们的欲望。因为有欲望的原因，有它有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无知无明，也就是我们的愚痴。这个我们要用到这个清除无明的这个工具，就是称之为毗婆舍那的修行，也就是开发智慧。这个毗婆舍那的修行只是一味的作秀，那个是不合适的，一定要需要有休息。那个工具叫做奢摩他的修行，这个是一段一段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奢摩他的修行和毗婆舍那的修行。如果我们只是学一样的话，我们就学习毗婆舍那的修行，但是如果没有奢摩他的修行，只是修毗婆舍那，我们就会很累，因为它会用到很多的这个力量。大家能够听得懂吗？就是给大家一个整体的一个修行的一个全貌。我们修行是为了能够彻底的离苦，再也不苦。这个苦源自于我们的欲望，心一旦有欲望，这个苦就嘛，这个心就会被压迫。无论是想得到什么，心马上就会被逼迫。这个一般的人，他们没有修行，他们这个地方看不出来，他们只会看到说有欲望，如果没有能够如愿以偿，才会有苦。那如果有欲望升起，能够吻合他的心意，就会有快乐。这是一般的人会只是看到这一点，但是我们来去发展决心，开发智慧，我们就会看见说，只要心有欲望升起，这个苦就会马上升起，这个欲望。他们就会去压迫我们的心，逼迫我们的心。如果我们修行的话，这个欲望每一次升起，每一次就会有苦，无论是满意还是不满，合我们的意还是不合心意，都会苦。就只要有欲望升起，就会有苦乐。所以佛陀才说，真正这个欲望就是让我们苦升起的原因。这个欲望不会无缘无故的升起，欲望不会无缘无故的升起，是因为我们先愚痴。我们有一定要心有无明，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清除我们的无明，这个欲望就不会升起。一旦欲望不再升起，就不会有苦。我们学习就是为了去清除这个欲望最终的罪魁祸首，也就是清除我们的无明。这我们要用到的工具是奢摩他的修行和毗婆舍那的修行。泰国人你们能明白吗？你们占了非常大的便宜，因为你们能听得懂泰文，这个而且就自己可以听，然后你们占了很大的优势。但如果你们修行比不过他们的话，你们就只要去撞墙了。因为你们比不过他们，他们比我们难很多倍，然后要坐飞机，要坐很远的飞机来听的话，一定需要有人翻译，那个翻的对不对还不知道。那可能是对的，因为看到那个以前的这个结果，就是这个效果不错，应该也许翻的还不错。这个奢摩他的修行和毗婆舍那的修行，那这两个修行， 这个就是属于心方面的工作，而不是身体方面的工作。这个属于心方面的，第一个是训练，是为了让心有快乐、有宁静，让心有力量。这个称之为奢摩他的修行。还有一个工作就是训练心聪明，这个称之为毗婆舍那的修行。因此修行其实全都是属于心方面的工作，而不是身体方面的工作。全都是身体跟语言那个属于戒，但是精进心方面的工作有两个部分，一个训练心有力量，那个是属于禅定，那个属于奢摩他。那个训练让心聪明，那个称之为毗婆舍那的修行。因此戒禅包括这个戒定慧，这个戒是基础，这个是身跟口的基础工作，不让不造造业，不去伤害别人，无论在身还是口方面，在身体方面的伤害，比如说去伤害别人，去偷他的东西，或者去伤害他的爱的人，或者去欺骗，或者去伤害他的名誉地位，去骂他，去伤害他。这个戒是核心。这个第五条是这个喝酒，那个是伤害自己的决心，那个如果伤害自己的决心，那个就很容易破一二三戒的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因此戒不是很重要，不是很难的事情，我们去发展决心，开发智慧，这个戒就会自动自发。因此龙婆在这一块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因为我们直接去训练这个奢摩他的修行和这个毗婆舍那的修行，那个是我们心的核心工作。一个是为了训练心宁静，让心有力量，另外一个就是让心聪明有智慧，这是两个工作。我们有十分钟的工作，讲到说让心那个训练能够心宁静有快乐有力量，这个不是什么难的事情。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去打坐，那想说打坐了之后心就会宁静，然后很多人宁静，有的人结果睡着了，有的人睡觉打坐了之后根本不宁静，只有散乱，然后看到这个看到那个，看到鬼，看到天神，看到过去，看到未来，看到这个天堂，看到地狱，看到所有的一切，但是没有看到自己，没有看到自己的身，自己的心。这样的禅定不好用，这样的我们需要训练的禅定是然后心跟自己在一起，心跟自己在一起，有快乐有宁静，然后跟自己在一起，不迷失自己，不忘了自己，那个也就是心安住。我们就要训练让心可以安住，有快乐有宁静觉醒喜悦。这个心可以用于休息也行，可以用于开发智慧也行。这个心有好的禅定的话，对于那个休息禅定之后心没有觉性，然后是很郁闷很紧绷，然后是迷迷糊糊的，那样的禅定是不好用的。那样的禅定称之为这个邪定，那也就是错误的禅定，不好。修习正确的禅定并不是什么难的事情，如果我们知道说什么是这个禅定的敌人，如果我们能够清除这个禅定的敌人的话，这个禅定就会升起。因为禅定的敌人如果存在的话，禅定是不会升起的。这个禅定的敌人说的很简单的，就是也就是我们心里面的散乱，心始终在散乱之中。心散乱是什么状况？心散乱就是一会跑去看，一会跑去听，一会跑去想。事实是它并不只是跑三个根门，是六个根门，那实际上是跑到六个根门，也就是眼耳鼻舌身心，六个根门。心跑到眼根是为了去看到物体，跑到耳根是为了去听声音，跑到这个鼻子这边是为了闻到味道气味，跑到舌头是为了去尝到味道，跑到身体是为了去知道说跟这个身体的接触的东西，冷热 硬、软、紧、动这些。比如这个冷热是一对，这个动跟停也是一对，这个是属于身体方面的接触。还有心会迷失到心根，也就是跑去我们知道我们正在想和演绎造作的事情。心跑可以跑到六个根门，然后跑到最平常的，也就是跑去想，也就是这个我们的一根，也就是我们的心门，这个最平常的。如果我们闭上眼睛，然后看看我们的眼睛能想吗？闭上眼睛，心依然可以想。然后我们闭上我们的耳朵，包括关掉我们的鼻跟眼睛，心依然可以想。这个心能够想，是不需要依赖于眼耳鼻舌身的，它只需要依赖于心就可以想了。这个心想的心是升起最频繁的，这个心跑到眼耳鼻舌身心，那个跑到这个心念头的世界是最频繁的。一醒了就会去想，然后一整天都想，想到最后睡着了之后继续会去想，这个称之为做梦。那因此是日日夜夜都是在想，然后醒着睡着都是在想，心始终是往外跑，心始终是散乱的状态，跑去看，跑去听声音，跑去闻气味，跑去尝味道，想去身体的触，想去跑去这个心里面想，心跑去跑来跑去，然后整飘忽不停，一会去看，一会去听，一会想，然后不停的在换来换去，然后每次去想就会想到这个想到那个，想好想坏，然后就不停的在那个地方在交错，然后心从来没有休息，在一个所缘里面休息。因此这个称之为心在散乱，始终是在寻找这些所缘，然后他在饥饿，他饥饿处在饥饿的状态，想去看，想去听，想去尝，想去触，想去想，他始终是在饥饿的状态。接着这个饥饿就是属于欲望。比如我们走着走着突然听到声音，但我们背后有声音出现，听到声音然后想去看，哎，那是什么，去转个头去看，看到的时候，当我们看到物体的时候，我们知道说那个是什么，但是那个有身体，我们有身体存在，但是我们忘记身体，有心忘记我们的心。但是在我们听声音的时候，有身体我们忘记身体，有心忘记心，我们只知道这个声音。当我们在闻到这个气味的时候，有身体忘记自己的身体，有心忘记自己的心，我们只知道这个气味。我们去尝到味道，也就是或者是身体方面的接触，或者是我们想心里面想的事情，我们会忘了我们自己的身和心，我们只是迷失在知道这个味道，然后跟身体接触的和我们心里面所想的事情。因此我们的心始终在去抓眼耳鼻舌身心里面的所缘，不停地在抓。比如我们可以来试一下，我们看电影电视或者是电影的时候，当我们看电视的时候，一会儿眼睛去看，一会儿耳朵去听，一会儿心去想，这三个部分就始终在不停地在交替。那看的时候听的是不清楚的，在听的时候这个看的时候是不清楚的，在想的时候这个看物体是不清楚，听也是不清楚的。那他们只是在一个根本是清楚的，但是他的交换的速度是会非常快的。在看的时候看到物体的时候就没有听到声音，在听到声音的时候就没有看到物体，在想的时候既没有看也没有听。这个心的自然特性就是每一个一刹那只是工作一个方面，但是他们的速度非常快，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没有看见。对，一旦我们看到东西，我们就会忘了自己的身自己的心，我们去听的时候我们就忘了自己的身自己的心，我们去想的时候我们忘了自己的身自己的心，我们始终在迷失之中。当我们的心去抓住这个地方的所缘，那个地方所缘，这个称之为散乱。为什么心会散乱？心散乱，是 这个散乱是这个烦恼习气，是一种烦恼习气，这个称之为这个痴，这个属于痴家族里面的一个人。我们的心正常状况就是在散乱的状态，始终在散乱之中。嗯，并不想去看，我们去看，我们不想不必听，但我们会去听；不必要去想，但我们会去想。所以不停的在散乱之中，希望正需要去想的时候去想，去需要听的时候呢去听。那个不能称之为这个散乱，必须的时候不能称之为这个散乱。因此我们想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过去，想到未来，会忘了自己的在当下的生根心，会忘了自己的当下的生根心。当心没有当下，没有在当下，没有在觉知自己，那个称之为散乱。什么时候如果及时的知道心的散乱，那一刻心就再也不散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则。什么时候我们及时的知道心的散乱，那一刻心就没有散乱，心什么时候没有散乱，心就会有宁静，就自然会升起禅定。这个心散乱会输什么？输觉性。这个觉性是及时的去知道，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去知道心的散乱，这个心就会就自动的宁静，就会马上自动的会升起禅定。因此我们如何才能做及时的去知道心的散乱，因此我们需要去训练，它不会无缘无故的去及时的知道的。那训练的方法就是我们去修行一个方法，任何一个方法都行，只要我们去擅长的，比如去观呼吸，或者去念诵，或者是去念经，或者去这个观音菩萨，或者什么都行。那去观呼吸，去进行，或者是去做手部动作，那个龙波田的14个手部动作也行。但是并不是这么做，并不是为了让心宁静，这么做是为了及时的去知道心的散乱。比如这个呼的时候吸，觉知自己呼，觉知自己呼吸下去，心跑到想去别的事情了，及时的去知道。那呼吸的时候心跑去想别的事情了，然后忘了呼吸了，我们及时的知道。那及时的去知道这个呼吸的那个跑掉的那一刻，心就会回来跟自己在一起，在那么一刹那禅定就会升起。因此只要心没有在散乱，这个禅定就马上升起了。因此我们要训练及时的去知道心，常常的去及时的训练心知道心的散乱，修行任何一个禅修方法去及时的去知道心的散乱，尤其是这个心跑去想，这是升起频率最高的。比如我们念佛陀，佛陀心跑去想了，及时的知道，或者是念诵别的也行，没有任何的限制都行，但是别去念那个骂人就行了。但是如果骂人的话，心是散乱的。因此要去想那些好的，或者去观身体，看到身体呼，看到身体吸，然后心一旦跑到这个离开了呼吸了，那个称之为心的散乱。我们去观身体动，做手部动作，做40个手部动作，比如龙波田它很多，或者做这个就够了，那个手部动作太多，这个就够了。身体动觉知，身体动觉知之或者是一下跑去想别的事情，及时的去知道。但是龙波田教14个动作，那个就是为了及时的去知道心跑去想，那个不是为了训练让心宁静。那很多人去追随龙波田的，很多人都走偏了，以为说这个走手部动作是为了心宁静，事实上是他是什么设计，是为了及时的去知道心的迷失。你让我们有决心及时的去知道心，就会安住。这个就像龙波甘田教的，龙波甘田教的是对的，他教的是对的，但是在别的地方学习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做手部动作并不是为了让你心宁静，做手部动作是为了及时去知道心跑掉了，然后及时的知道。一旦及时的知道，那个这个想像老鼠，这个知道像这个猫，这个一旦我们及时的有决心及时的去知道，这个就是猫抓住老鼠，并不是在禁止想，我们并没有想禁止想，因为这个心的自然特性就会去想，禁止不了。因此修行任何一个方法及时的去知道心跑去想，然后常常的去觉知，然后别去禁止他想，然后别，但是我们只是说他去想了，我们及时的去知道，想了知道，我们就这么持续的训练下去。 修行任何一个禅修方法，即使就知道心跑去想，那心有禅定就会自动的升起。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大家去吃饭了。大家去吃饭的时候也可以去及时的去看到心跑去想，看到想吃这个，及时的去知道。大家去吃饭了。